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的讲解《耶利米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耶利米书》。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《耶利米书》第七章。前面的第二章到第六章是在约西亚王改革时期，但是摩西的律法书仍然还没有找到。耶利米头五年的工作就在这一段的时期，但是第七章到第十章所记载的是律法书已经找到的时候，约西亚王十分关心百姓的属灵景况，而他自己也与神有非常好的关系。约西亚跟耶利米的年纪相仿，都是年轻人，但是对神却有敬畏尊崇之心，实在难得。而他们两个人也致力于国内的改革并复兴。希勒家是大祭司，就是耶利米的父亲，也是致力于宗教改革的。他在洁净圣殿的时候，在圣殿里面找到了律法书，这诚然是一件大事，因为有了神的话作为依归，复兴才真正会来到。现在耶利米是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向百姓讲说预言的，这就是第七章的开始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听众朋友翻到耶利米书第七章，我要读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，在那里宣传这话说，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些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。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，有些人认为这跟第26章所说的预言很相似，但如果我们仔细的查看，就会知道耶利米书第26章是耶利米在耶和华殿的院内说的，而第七章这是在门口传讲的。26章是进到院内，而且当时已经由另一个王来执政，并不是约西亚王。虽然信息的内容很相似，那是因为耶利米先知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观点，但无论如何，第七章的背景是律法书已经被找到，而百姓也一群一群的回到圣殿去。回到圣殿其实是一件很普通的事，因为本来他们的宗教中心地点就是圣殿，但是因为离开已久了，现在大家又纷纷的回去。人们都在谈论归回神的事，年轻的耶利米也听见百姓所交谈的，于是给了他们这些信息。 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三节的经文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你们改正行动作为，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。很明显的，虽然他们是归回圣殿，回到圣殿里去敬拜，可是在实际的生命中，他们并没有改变，他们仍旧过着敬拜偶像的旧生活。所谓复兴，只是外表的复兴而已。当然，复兴也需要时间，但是当时他们有的仅仅是表面的复兴而已。我们可以看看百姓的态度，这也是耶利米所关心的。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四节。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，这些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，是耶和华的殿。我们可以想象到人民的感受，他们都在说，哦，这是我们的圣殿啊，何等美观，何等雄伟。修理跟洁净圣殿的确是一件好事啊，我们回到圣殿去也是好的，是令人兴奋的。百姓对圣殿的重修的确十分热心，但是他们却只是忙于表面的工作，并没有真正的归向神。这个现象耶利米是留意到的，所以他说，不要依靠虚谎的话，不要以为你们现在归回圣殿是一件壮举。如果我们参考历代志下第34到35章的记载，就会看见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。当大祭司希勒家找到律法书之后，他就将律法书交给书记沙番，让他在王的面前将书诵读。王便召集了犹大的长老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，使他们都一同聆听神的律法。然后他们在神的面前立约，愿意遵行神的话。他们又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。我们看历代志下35章18、19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，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，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，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，像约西亚、祭司、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。这逾越节是约西亚作王第18年所守的。于是他们重新设立圣殿的敬拜、献祭和节期，这是十分美妙的时刻。之后有什么问题产生呢？问题就是他们并不改变他们的行为，他们一如往昔一样的生活。先知所指的不单是十诫，更是神在颁下十诫之后，在出埃及记21章到23章所给予他们有关日常生活跟与人建立关系时的指示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。你们偷窃、杀害、奸淫、起假誓、向巴利烧香，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，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在我面前敬拜，又说，我们可以自由了。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？虽然百姓谈论圣殿是如何美好，可是他们仍然敬拜巴利。他们的见解就是， 既然圣殿已经修好了，他们也不妨到圣殿去守守安息日，起码可以得到神的保佑。当然，人如果真心的回转归向真神，神是必然会保护他们的，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。然而他们却停留在过去的生活中，没有将神的要求应用在生活上。他们喜欢看见圣殿修理成功，恢复敬拜，但是他们只是想得到神的祝福而已，并没有预备心去付代价，去离弃旧日的生活。今天，让我们也自我反省，到底我们亲近神，到教会去是为了什么呢？我们是想得到生命，使我们的人生有改变吗？还是单单的想得着更多的福气呢？我们到教会去的同时，是否仍然过着往日的生活呢？这是耶利米要提醒他们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十一节，这称为我名下的殿，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？我都看见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几个世纪以后，当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，他所指责他们的仍然是这些。当日耶利米早已经指责他们将圣殿变为贼窝，因为他们一星期在外面生活和工作，榨取他们兄弟的财物，只是到圣殿来的时候却装作很敬虔。他们的生活方式、习惯跟与人的关系并没有改变。今天不少的人也认为，只要教会的组织完善、制度好，就自然会兴旺，这是错的。当然教会必须有好的组织和制度，才能够有效的运作，但是教会所不可缺少的是圣灵的掌权和工作，这是更重要的。我们不能以组织、以活动去代替真诚的悔改，唯有人的生命得着改变，教会才会有真正的复兴。耶利米当日所强调的信息就是这些。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传讲这些信息。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孤单，他内心的忧愁与焦急，因为他期望这些百姓能够醒悟过来，接受他所传讲的信息，这样他的国家才能够有真正的复兴。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十六节，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，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，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，因我不应允。神对耶利米说，你不用为他们祷告，直到他们真的归向我。这节经文令我们感到畏惧。神说，不用再为他们祷告了，为他们祷告也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他们已经离开神太远，除非他们真心归向神，否则是没有希望的。有些时候，我们可能也会碰到像耶利米那样的情形。比方说，你去探访一位生病的朋友，你向他传讲福音，劝他信靠主耶稣，并且向他介绍耶稣的大能力，可以医治人的病。可是这个朋友却一口的拒绝，不肯相信，但是他却希望你为他祷告，好让神医治他，使他康复。那么你怎样做呢？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， 因为他拒绝救恩，而只想得到身体的福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可以为他祷告，但是你的祷告是只能为了他的得救，希望他能够虚心接受主，而不是为他的病得医治而祷告。既然对方拒绝相信耶稣，又怎么能够求神的福气和医治临到他呢？神对耶利米就是怎么说？神说，不用站在圣殿内为这些百姓祷告，使他们不至于被掳，只要祈求他们先归向我。你只管向他们宣讲这唯一的信息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老实说，神对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事并不感兴趣，他所查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和生活。真正生命的表现，不是单在礼拜天观察的，乃是在平时观察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七章第23节。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，说，你们当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也做我的子民，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，就可以得福。神清楚地指出，他所要求于百姓的是顺服，是听他的话。到圣殿去固然是好，但是这不能用来取代顺服。今天不少的人到教会去，目的不是为了亲近神听神的话，可能是为了别的原因，或者是解闷，或者是找对象，但并不是真正的敬拜神。在离开教会之后，更是过往日的生活，像以色列人那样，除了到圣殿之外，还同时去拜巴利假神，生活跟以前没有分别，不能够见证神的荣耀，这是神所不喜欢的。我们也必须这样的检讨自己，到底我们对主的心和态度是怎样呢？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七章26节跟27节的经文。你们却不听从，不侧耳而听，竟应着景象行恶，比你们列祖更甚。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，他们却不听从，呼唤他们，他们却不答应。耶利米虽然尽力地传讲神的信息，可是并没有反应，没有人静心地听他的劝告，也没有人前来悔改。不过耶利米并没有因此放弃不传，因为这是他的责任。无论反应怎样，他终归也是要讲的。神吩咐他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，不管果效如何。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，千万不要计算工作的果效。我们的责任只是尽力的去做而已，因为将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交账，所以我们必须忠于神的托付，尽忠职守。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七章第29节。耶路撒冷啊，要减法抛弃，在敬光的高处举哀，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世代。神称他们为惹他愤怒的世代，审判必定临到耶路撒冷。接着我们读第31节。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费特的丘坛，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， 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。陀费特是在新人子国所建的丘坛，在那里他们将自己的儿女献给偶像为祭，这是非常残忍的事。耶利米书第八章是继续耶利米的信息，仍然是在耶和华殿的门口讲的。现在让我读耶利米书第八章第九节的经文：智慧人惭愧，金黄被擒拿，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，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？百姓最大的罪就是拒绝神的话。今天世人不也是这样吗？他们也是忘记神，拒绝听神的话。这不但会使神的心伤痛，就连耶利米也深深感受到神的痛苦，和神一样的心急，为子民的回转而等待着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第八章，耶利米书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。麦秋已过，夏令已完，我们还未得救。先知说，因我百姓的损伤，我也受了损伤，我哀痛，惊惶将我抓住。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？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？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？虽然神有足够的供应，可以补足他们的需要，但是他们却拒绝神的供应。从第九章开始，是耶利米看见百姓的刚硬悖逆而感到心碎，眼泪也禁不住涌流出来。他是称为哭泣的先知。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的经文：但愿我的头为水，我的眼为泪的泉源，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。这是耶利米的反应，也是他做先知的结果。耶利米怎样传神的信息呢？他并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，也不是一个喜好挑剔的人。现在帮神来指责以色列人，要灭绝他们。不是，耶利米不是这样的人。当他站在城门口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，他的泪水好像泉源的涌出，不能自禁，因为他所说的令他自己感到伤心。几个世纪之后，人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为耶路撒冷城哭泣，因为耶稣也是传出一些令人心碎的信息。他指责人的罪，目的也是为了挽救耶路撒冷。而耶稣又提到耶利米先知这一位哭泣的先知，因此有些人甚至于以为耶稣就是耶利米的再生了。接着我们读第九章第二节：惟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，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，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，是行诡诈的一党。耶利米何等渴望能够走到旷野去，在那里他可以看不见百姓的罪，也看不见自己的国家要遭到厄运被毁灭的情况。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看见耶利米先知被人赶逐出去，那是从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节一直看到第十一章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愿你怜悯我们，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，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，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语又顺服在你的面前，接受你的光照， 离开自己的恶道，使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神。我们不要一面的侍奉你，一面的亲近你，一面继续的犯罪，这是你所不喜悦的。主啊，愿你赐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靠着你过圣洁的生活，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